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二集。然而，就是如此畸形怪诞的体貌特征，在古人眼中却是千古不遇的大吉之症。比如在许多古代典籍中，周文王就拥有四乳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称，文王龙颜虎肩，身长十尺，胸有四乳。《淮南子·修物训》说，文王四乳是为大人，天下所归，百姓所倾。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之志文》说，天将授文王有四乳而大足。可见历代有关文献都将周文王的畸形四乳看成是天下归心、周朝勃兴的征兆。既然周文王能比常人多出二乳，那么作为大唐开国之君的李渊比常人多出一乳，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。然而我们却有理由怀疑，这第三乳极有可能不是老天爷所为，而是后世史家强行摁上去的。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，这个记载只见于《新唐书》，而该书修于北宋，属于后出的史料。先出的修于五代的《旧唐书》并没有这个提有三乳的怪诞说法，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则三乳奇谈很有可能出自后世史家的杜撰。相对于新唐书的三乳奇谈，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就朴实了很多。他仅仅托相氏之口，对李渊日后必将君临天下做出了某种暗示。该书称，一个名叫史世良的善相之人曾对李渊说，公古法非常，必为人主，愿自爱，勿忘彼言。高祖从此颇以自负。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当然已经无从查考，但是相对于其他帝王的天命神话和三乳奇谈来说，或者从李渊日后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，旧唐书的这则相氏预言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换句话说，很可能早在担任地方刺史的时候，李渊的内心就已经暗暗生出问鼎天下的志向和使命感了。关陇集团内部很流行政治联姻，这种做法自然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。李渊的父亲李昺娶的是鲜卑望族独孤信的女儿，而李渊同样娶了另一个鲜卑望族绥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。
这个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家女儿，就是李建成、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。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，三岁与身齐，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，因此自然是人见人爱。窦氏的母亲是北周的襄阳长公主武帝宇文邕的姐姐，宇文邕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，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，视如己出。
其实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，仍然与北齐、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，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，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。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。
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，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这个突厥皇后，对她极为冷淡。
也许是因为出身于鲜卑的名门望族，再加上宫廷中的耳濡目染，所以窦氏从小就聪慧过人，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。就是在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，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四下无人的时候，郑重其事地向他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。他说，而今四边未尽，突厥尚强，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，对皇后多加抚慰，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。只要真正得到突厥的助力，那么江南、关东、 就不足为患了。
宇文邕大为惊讶，没想到外甥女小小年纪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居然如此成熟老道。又惊又喜的宇文邕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的意见。
窦氏的父亲窦毅听说此事后，高兴地对妻子说，此女才貌双全，不可轻易许人，当为之则易贤夫。到了窦氏该出嫁的年龄，窦毅就在自家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，然后举行家婿海选，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，若想求婚者就给他两支箭，必须两箭各中一只孔雀一目，才有资格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。长安城的公子哥们听说著名的长发美女要选婿了，顿时蜂拥前来，但是一连数十个帅哥出手却没有一个成功，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。英姿飒爽、玉树临风的李渊一道啪啪两箭，各中一目，干脆利索，成功夺魁。众位帅哥黯然失色，窦毅夫妇笑逐颜开。没过多久，神箭帅哥李渊就在众人嫉羡且妒的目光中，把长发美女窦氏娶过了门。
这则雀屏中选的故事从此在长安坊间流传开来，
并且在后世传为美谈，成了择婿许婚的代名词。北周大象三年，亦即公元581年，杨坚篡周，建立隋朝，
并将幼主周敬帝和北周宗室群王屠戮殆尽。
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，窦氏悲愤莫名，扑在床上痛哭，边哭边说，恨我不是男儿，无法拯救舅家的灾难。窦毅夫妇当场吓得面无人色，赶紧捂住他的嘴，低声训斥道，你千万别乱说，这是会灭族的呀。从这件事情我们足以见出，窦氏身上具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，这也许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密切相关。
大业初年，李渊历任荥阳、楼烦、扶风等郡的太守。
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，李渊曾经得到了几匹膘肥体壮、奔跑如飞的骏马。就在他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，窦氏却蹙起了眉头。他告诉李渊，主上一喜飞鹰骏马，此公之所知，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，不可久留，
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，他们必定成为负累，请公慎重考虑。
李渊一听大为郁闷，他明知道妻子说的有道理，可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，一直犹豫不决。没想到几天后杨广果然知悉，马上对他进行责罚，搞得李渊追悔莫及。后来李渊汲取了教训，老老实实按妻子说的做，四处搜罗良马猎鹰，频频进献给杨广，终于讨得天子欢心。于大业十二年被擢升为右骁卫大将军。可是当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，窦氏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，享年仅45岁。李渊涕泪横流地对几个儿子说，若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，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。窦氏既没能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，更没有看到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，
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。
大唐开国后，秦王李世民就曾屡屡为此黯然神伤。《资治通鉴》卷190，
世民每事宴宫中，对朱妃嫔、司太穆皇后早中，不得见上有天下或虚膝流涕。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出身鲜卑望族的窦氏从小就具有异常早熟的政治智慧，
北周灭亡时又表现出恨非男儿的血性，嫁给李渊后更是成为李渊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谋和智囊。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，窦氏 的确是当时一位不可多得、出类拔萃的政治女性。假如不是早亡，窦氏应该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和影响。不过，虽然窦氏对大唐开国的这段历史没有产生直接影响，但是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，这位鲜卑母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小觑的。除了李渊所提供的政治世家的教育和熏陶之外，李氏三兄弟应该也会从窦氏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必要的政治启蒙，培养相应的政治抱负，同时也能从母亲那鲜卑人的血液中获得强悍勇武的基因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，窦氏虽然早亡，但他的影响力早已透过上述种种方式植入了李氏三兄弟的体内，不但为他们日后纵横沙场、争霸天下埋下了伏笔，并且最终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：王觉人，演播：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